弟兄姐妹平安，9月22号提摩太凯勒灵修标题 Marriage Seeking， 寻求婚姻，引用的是箴言18章22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找到贤妻的幸福无穷，是得到主的恩宠。那在今天 Marriage Seeking，寻求婚姻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是说，在很多婚姻是被父母所安排的那个时期呢，箴言忠告我们说要去 find a spouse， 要去找，要去寻找配偶。那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去寻求一个伴侣呢？那首先呢，就是要寻找是一个 fellow believer， 是同样信仰的一个伙伴。这是哥林多前书7章39节和哥林多后书6章14节。7章39节临前，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那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第一个原则一定是要找信的同样信仰的人。若敬畏耶和华正是智慧理解事实的基础的话，那你怎么能够不去寻找另外一个基督徒呢？这是首先一定要是信。其次，寻求具有如此灵性美德引起你的钦佩和称赞的人。也就是说，你不要找一个阿猫阿狗，你要找一个你真的是钦佩他有灵性美德的人，是敬畏神的人。圣灵呢，在他们生命中的果子就是加太书5章22节到23节讲到说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第二点呢，就是你要去找灵性美德的人，也就是说圣灵的果子呢，在他们的生命中呢，应该是一件美丽的事情就是说他们生命中有这么美的事情，美的东西然后在下一段提摩太凯勒就提到第三点，就是 get advice， 你要去征求意见，也就是说你要去听别人的建议不只是关于 prospective spouse， 关于那个可能的配偶你觉得这个人你想要嫁他，你想要娶他，不单是关于这个人，你要去听别人的建议而且呢，也关于 your own readiness for marriage， 关于你自己是否预备好进入婚姻。若你只听从你的心，随心所愿而不是听从忠告的话呢，那 you have left the path of wisdom， 你已经偏离了，你已经离开了智慧的路径，你这个智慧之道你已经离开了，走迷了所以呢一二三三点的第四点就是最后 finally， 你要记得最后要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的教导那里呢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 we do not need to be married to be a fully completed person， 我们不需要结婚才能够是一个全然完整的人所以呢，唯独与基督联合才能够使你是个整全的人，所以呢，永远不要出于绝望然后就不顾一切结婚，因为你已经拥有，你已经有了唯一能真正满足你的配偶，那就是以弗所书5章25节到33节，在那里呢，丈夫跟妻子呢是基督跟教会保罗讲的就很清楚。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反思问题就是，你是更多陷于过度 desire 很想欲望欲求婚姻呢，还是 over fearing 过度惧怕婚姻呢，或者是 undervaluing marriage 就是 把婚姻的价值啊低估轻看呢？啊，你是陷于这几种哪一种的危险当中呢？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呢，那你会给那些寻求婚姻者啊，你最主要给的那个 man advice 最主要的一点忠告是什么呢？那今天的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主，婚姻呢 is a great good， 是一个非常好很大的好，大大的美好，但不是 ultimate good， 不是终极的好，因为呢我们呢享受你的爱是这么的微弱，我们在享受神的爱，以神的爱为我们的满足的这部分呢太少了，以至于我们变得呢 too desperate， 我们变得太绝望了因此呢也太惧怕婚姻了。主啊，有很多人呢 not fighting marriage who should， 很多人呢没有找到婚姻，但是他们是应该找到的。那很多人呢，你呼召他们 to singleness， 是单身 ，who are discouraged by it， 却因为自己单身就很沮丧。Help them all， 请帮助他们所有的人。阿们。其实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在讲这个婚姻，当然了，明天再讲到那个吸引之后吸引力之后呢9月24号我们就会进到另外一个单元了，就是关于性 sex 当然要先讲婚姻才能讲性嘛，对吧？那今天呢就是讲到婚姻这部分呢前面都告诉你婚姻应该怎么样，或者到底结了婚进到婚姻那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比方说跟配偶经营家务事，比方说一起追求认识神比方说要面子要忠告，那再比方说你们是一起要去尊荣配偶的人，或者你们是一起服侍的伙伴，或你们是很容易受伤害等等等等好，讲完这些了要勤劳什么，讲完这些了，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到寻求婚姻的话，所以他今天讲的第二点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如果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婚姻里面提摩太凯勒牧师前面所讲的这个婚姻里面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你或你考虑结婚的对象呢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们进到婚姻里面一定是很糟糕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哎呀你呀结婚啦，然后进去之后呢才吵吵闹闹的话那就糟糕了，你以为婚姻会使你整全，不，很多人都以为单身那你就是缺了另外一半所以你这个人就不完整，然后甚至有人认为单身是次等公民，但是提摩太凯勒说 no 不是，你进到婚姻里面呢你要很小心还没进去之前呢你要眼睛睁大一点，要找什么呢当然呢基督徒都以为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就说要找信主的人，然后呢就是首先要找信主的人，其次还是要找信主的人，再三也是要找信主的人，最后还是要找信主的人，那你就完蛋了，你已经离开了智慧之道，那这可以保证你的婚姻一定很惨。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说就是有这么一个笑话问一个女的说你要结婚你要找什么只要是男的，只要他是男的你就可以结婚吗？那你也不管他品性德性是怎么样子吗？在普遍恩典之下你都不管这些人品吗？当然啦，现在人家都不管人品啦，首先他必须要是跟我是异性，比方说阿花，那要找一个大宝一定是男的，其次呢就要高富帅，有钱有房有车点点点，那样的婚姻进去呢也很惨。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告诉你要找的不是所谓物质方面的首先当然是要同样信仰的人，没有同样信仰的人你们婚姻里面很困难的，那你们没有共同的标准，没有智慧去面对二人一体之后要共同一起面对仇敌，你知道单身的人你自己面对仇敌对吧，你的行动力还算蛮强的，虽然你顾不到后面，可是结婚的人呢后面有你配偶顾，但是呢万一你这个配偶要跟你扯后腿呢， 所以你会很糟。所以不管结婚或没有结婚啊，我们都是要面对我们的罪，面对魔鬼撒旦啊来攻击我们。当你面对魔鬼撒旦攻击你的时候，当然二人是比一人好，只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两个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那如果你信耶稣，你不跟主同行，然后你就偏偏要嫁一个人，那假设你又长得很漂亮，然后那个人呢瞎的眼只看到你很漂亮，没有看到你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你这个美丽的花瓶进去了，你们俩一定吵吵闹闹，吵吵闹闹一定是这样子。不信你去问那个已经结婚的人，不管他们现在婚姻有多美好，你去问他们，绝对不会跟你说啊，首先你要嫁一个或娶一个同样信仰人，其实还是要娶同样信仰，嫁同样信仰人，最后还是同样信仰。他们不会只给你这一点，他们会告诉你说，在信仰之下你还要考虑一些考虑什么，有灵性美德可以引起你的钦佩和称赞，他们生命里面看到这个圣灵的果子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所以呢可能你要想想，有一个师母亲口真的这样告诉我因为有一年我突然发现说，你怎么对你老公是这样，他是牧师，然后你怎么对他是这种态度呢？我说你这样子你看不起他，你不尊敬他。后来他想一想，那时候我跟他还不是很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当年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家里有人叩门，然后他就请他老公下去开门，他老公就假装睡觉。那你没有信主，你这样真的是很糟糕。我觉得这个老公信主以后应该向老婆道歉，因为你没有道歉，所以你老婆记到今天为什么呢？因为男人是要供应，要保护，要带领。那如果下面不管是谁敲门，哪怕是欠债的来要债，哪怕是那个小偷，你都应该起床，你都应该说老婆不要怕，有我。然后呢你拿着棍子下去，再怎么样你也要走在先因为你要保护你的妻子嘛。他说那时候刚好是房东要，因为房租快到期了，房东找人来看房子，那敲门敲了半天没有人开，所以呢就以为他们不在，他们可能提前睡觉，大概晚上9点，不知道是晚上8点多9点多， 总之房东开门然后走进来呢就这样带他们看呢。刚好呢这个师母在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他说因为夏天嘛，然后又穿的比较短衣短袖，但是他是很保守的人，这种短衣短袖只能在老公面前的嘛，怎么能够出现在陌生人啊房客啊还有那个房东的面前呢？所以他心里面他说，其实我知道那时候他并没有睡着，他没有睡觉，但他假装睡觉。所以你们这些结婚的男人啊弟兄啊，可千万不要假装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为你老婆不知道，其实你最认识你的还是你老婆，你老婆会知道你贪生怕死，就这么一件事情就不值得你配偶尊敬。那当然啦，我也认识另外一对也是这么讲的，这个也是那个叫那个牧师师母我们就这样称吧教会负责人，这个师母就讲了说，你知道吗，我家老公真的跟我这样说过，就是如果火灾的话你自己跑，我可不会救你，你动作慢我不会救你的。后来呢他们跟我熟了之后呢牧师就找我辅导就谈了，他就嫌他家老婆呢动作慢还说呢你这个动作太慢了，哪一天呢真的受不了你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的主日崇拜了比方说我们8点要接人，我们8:15要出门，他说我8:10坐在车子里面呢，到了8:20呢他都还没，师母都还没出现，所以呢这个老公就受不了，哎呀你要供应保护带领吗，怎么就这么等一下你家老婆，当然老婆天天迟到，这个是你们俩沟通要好好谈，为他祷告吗，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怎么样时间可以经营安排得当等等嘛。所以呢当你去要跟一个人把终身大事托付给这个人，不管是男的或女的男的跟女的，女的跟男的，其实大家都说只要我一言特别大家都相信所谓的来电 什么化学分泌啊，相一眼对着就什么什么一见钟情，其实没有所谓一见钟情，一见钟情通常都是对方触动了你内心的欲望，很根源问题的那个欲望对准，你那个根源问题那个欲望有多强，那个一见钟情就有多么的迅速，一见钟情强烈度就有多么的强。但是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很谆谆教诲，语重心长的告诉你，你要寻求有灵性美德，是能够敬畏主，用主的标准去理解所有事实，这个就是智慧。要这样子来看日光之下所有的人生人事物，那用在你生命里面，就会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呢，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人，能够引起你的钦佩和称赞。所以呢，我就讲那个师母，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尊敬我的老公，因为她老公供应保护代理没做到啊。那我就想啊，对耶。后来呢，在跟其他的已经结婚的姐妹们聊天，我就发现，我说，哎，你对你老公的态度怎么是这样？然后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就爱不起来。然后再问呢，就是因为她老公呢有一些不能够让她尊敬的地方。其实说白了，就是当你的配偶没有灵性的美德，你内心深处会轻看他的，真的你会轻看他。以人的这种软弱天性来讲，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自私啊，他怎么那么小气啊，他怎么这么偷懒啊，他怎么这么好色啊，他怎么这么好面子啊，他怎么这么反正婚姻里面听配偶讲啊，就是他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啊，然后呢什么都请了、然后呢都没钱了、然后我们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呢，他就说啊，咱们就反正没人看嘛，省着点过。你知道吗，这个配偶就没有办法去尊重自己的老公。所以一个女人不能爱他所不尊敬的丈夫男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反之亦然。虽然男人齁听说啦是比较用眼目齁眼睛来看女人的三围齁美不美齁来决定你的相貌齁美不美。但是不一定，因为交往人里面有一个大家的天性都会喜欢，我是说比较来讲啦。当然如果有人很自私，他也会很喜欢自私的。不，自私人很讨厌别人自私，因为别人自私他就不能自私。骄傲的人很讨厌别人骄傲。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很灵性上很糟糕的人，其实没有人会喜欢你，没有人会嫁你或娶你。之所以不得已会选你，那是因为你有其他的条件，比方说他想要廉价劳力啊，找不到人帮忙啊，但是你可以帮他啊，他需要你嘛，对吧？那只好凑合着过吧。或比方说你很有钱啊，你可以帮助他少奋斗几年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呢很遗憾我要说没有结婚还在单身阶段的，特别是大龄女子或所谓的圣灵女子啊，他们好像都忽略了第二点，都觉得说随便啦随便啦，只要有一个男的看起来勉强可以就好了，真的蛮可惜的。然后第三点呢，那简直是都没有人做到，几乎没有一个人做到，就是要去征求别人的意见。不单是关于这个人你觉得比方说阿花把这个人带给他的朋友们说你觉得这个大宝如何，或甚至带给爸妈带给亲戚朋友说你们觉得大宝如何。我跟你讲，要决定带回来的时候呢，都已经不管你们怎么说大宝不好，我就是铁了心肠要嫁他。然后呢，不管你们怎么说阿花不好，我也铁了心肠要娶他，都到这种程度。其实你应该在群体当中跟他互动，然后呢大家自然会点评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人呢那就会问你这将来可能性如果跌倒的话 我曾经答应一些会友，他们的孩子说好了，如果将来你长大，我还没有死掉，还没有回天家呢，那你有合适的对象，你想要考虑结婚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他来，我可以免费给你把关哦，免费给你辅导一下。哎，你知道吗？可别说啊，在 B 街真的有一个姐妹，我也答应她，所以她也真的她带了人了、啊。然后她带的人啊，我觉得不行，她就啊看到别人结婚，就自己心里面痒痒，说：“哎，姐，她那长得没有我好看，又没有我爱主，怎么天下男人都哪里去了？怎么意思就是说，我都忘记她有没有说死到哪里去的这个字。”当时我跟她还算蛮熟悉的，她意思就是说。那些男人都瞎了眼了、啊，那今天结婚的这个女姐妹又没有我爱主，又没有我那个，然后男的竟然娶了她，然后她就觉得心里很难受。可是问题是，她带来的人呢就不怎么样，为啥呢？一个是同性恋的人，那问题是这个姐妹也有点强势，那同性恋那个男的又扮演是女的的角色，哎，那我说不合宜。虽然这个弟兄哦，他姓卓，他说他出来。他已经出来了，我再问两三句话，我觉得这个根源问题没有对付，你只是没有这个行为，那不行的。然后呢，又有一个什么的，说什么加尔文是资本主义者啊，今天的加尔文的工作观啊，害死了说我们基督徒啊，所以呢，他就觉得他都留学，你知道吗？留学海外回来，在当年工资算高的，他说我不要，他竟然辞职说我要去啊。服侍主的那种工作，意思就是说要到基督教机构。哎，谁告诉你说到基督教机构工作才属灵啊？哇，他这种偏见。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能加他，这个是相当有偏见，偏见到一种什么程度啊？好，你说你有护照吧，这倒也作罢。偏见到你原来工作也没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要辞掉他？而且你的父亲还这样说，父亲还说如果。把这个工作辞的话，我就不认你。他说：“那不认就不认，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然后呢，他就断绝，然后他就去基督教的那个单位工作。我就想，这些人真的是头壳派气啊，头壳坏掉。你父亲还没有信耶稣哎，你知道吗？哎，我就觉得当然啦、啊，你有你的偏好选择，这个也容不下我来说是说非了。但是呢，这个姐妹选了几个，我跟她摇头，我说不行不行。哦，后来还不错啊，嫁了一个哪个神学院我都忘了，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我都忘了。总之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好像有两个孩子吧，还是一个孩子，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太久没联系了啊。那对我们来讲呢，你应该要去听从别人的意见，就是你的对象，你要去问大家。大家的观察是什么？当然啦、啊，也要去问关于你自己这一方面，就是你是不是预备好进入婚姻？哎，你知道有些人真的我觉得不适合比方说那些找我们来什么抑郁症辅导的人，越是大龄女子越想结婚，然后又是抑郁症的人，我并不认为你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抑郁症背后有根源问题，你自己那个根源问题都没有处理好，然后成天就是幻想要结婚，要结婚。其实我有时候，为中国也是蛮感到悲哀的啊。这些大龄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好像比方说，在美国还好一点，你不结婚，大家也不会催你；但是在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你不结婚，哇，完了完了，三姑六婆。对啊，很多很多学员都这样跟我讲，逢年过节他们都吓得要死，特别是过年。然后呢，如果教会有什么过年短宣，他们一定会去参加。为什么？倒不是因为他们很有负担短宣，而是一方面这样看起来自己比较属灵；一方面呢，逢年过节有家的人都不会去，那当然就是我们单身阶段的人上了去了。然后一方面就是正好如此。躲避的回老家，老家呢，爸妈催三姑六婆啊，那都要疯狂。其实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代表我不理解你们的压力，其实我蛮理解的，真的。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妈甚至台湾当时有《我爱红娘》的电视节目，这有点像，但不太像，内容不太像。我觉得《我爱红娘》节目的水平高多了。比那个什么《非诚勿扰》是吗？ 啊，我觉得水平高多了。那我妈就说你怎么不去呢？那我就跟她讲说，哎，我公务人员呢，我怎么能够上电视去找配偶呢？然后呢，她就说啊，你们教会没有人吗？我说阿妈，如果有的话，我也会留意啊。那人家看得上我也得，不是只是我看得上别人，也得别人看得上我嘛。哦，我妈说，哎呀，这个压力也真的有够大。那你说好了，你说我自己啊，要去问自己有没有预备好结婚，或者关于对方，我们要不要听别人意见？当然要听啊！啊，当年有一个弟兄啊，大家都觉得很不错，是我的同事。然后我就问何姐，然后我就跟何姐讲，有一点我心不安。就是当年那时候，大家都在求圣灵充满有能力，这个弟兄也要求圣灵充满有能力。如果你求圣灵充满有能力哦，你要看是为什么。然后这个弟兄要求就是这样子呢，他在那个东区搜狗前面，搜狗是当时最热闹那个区哈，百货公司啊，这样子呢，街头步道呢，他说这样子呢，我就大有能力，我讲到就很多人悔改。哇，你是因为这样子。哇，那这个真的很好面子，所以呢，我就跟他摇摇头，然后何姐就告诉我说，你要怎么祷告呢？这是何姐教我的。好，如果这个人不合适的话，你求主把他拿走。哎，我觉得挺好的，求主把他拿走。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们教会一个姐妹，那个姐妹不是特别爱主，我只能这么说吧。他们俩好起来，那我也觉得祝福他们也没所谓，当然我生命里面还有其他的机会，也跟你们说过，然后那个黄子佳院长师母就问我，你服侍这个人比服侍众教会哒哒哒哒哒，所以呢，我不敢讲我是否有独身的恩赐，因为这个我不确信啊，我所谓不确信是。我也没有特别想结婚，也没有特别不想结婚，但我就在想，我的脑袋瓜都不会想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不在我脑袋瓜里面。我的脑袋瓜想的就是，真的不好意思，我脑袋瓜想的真的是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想的就是这个人他还没信耶稣，想的，你说，哎，老师，你真的这个脑袋瓜是不是被洗脑，洗到最后就只有神国？对，被洗脑这样，但很惭愧的就是，就算我脑袋瓜充满的都是这个，不代表我生命很美。如果你今天讲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喜乐，那好像也有一点点；和平，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忍耐，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大家新冠状都会疯掉，我不会疯。我对于一些事情，我挺能够忍耐的。特别我在辅导的时候，哇，那些参加观摩的人，那些牧师师母对我那可是佩服的，那要他们就会崩溃。那我觉得人家就是有问题，就是需要主来帮他们。那对一个病人，你怎么能够不忍耐呢？可是我就对于正常人，所谓正常人，所谓自己说健康的人，我就没法忍耐，因为你说。你对吗？你只要说你对，然后你做的又不对啊，那我跟你讲三遍，我的火气就上来了。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啊，忍耐没有，忍耐没有，那当然恩慈也没有啦。那良善呢？那就看你怎么定义啦。良善的人怎么会骂学生呢？不会嘛，信实、温柔、节制。哎，所以我就在想啊，可能就是我圣灵所结的果子太少了。所以呢，假设哈，因为我们不知道。假设神是要我结婚，然后我是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没有或太少，那会不会我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那些，就是应该结婚而没有结婚的人，或不应该结婚却想结婚？不过如果我是不应该结婚，我却没有想要结婚，我没有我的脑袋瓜就不会往这个方向想，不像说如果你问我说老师你要吃。哈根达斯冰淇淋吗？我马上点头说好啊。那如果你说老师你要结婚吗？我说我想想，我不会马上说好啊，我不会啊。但这个是个人的护佑经历啊，我们才刚刚讲第一课讲到啊，这护佑的经验经历呢，不可以当做绝对的标准 我们只能工作，仅供参考。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找信主的人啊；第二，不是什么信主，因为有些人信仰呢，根本就不是对基督徒委身，不是做主门徒的人。所以你要找的是向着主委身，做主门徒，真的是敬畏神啊，有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三，那得看看对方合不合适，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还是他有一些，因为当局者迷，你跟他拍拖，你跟他谈恋爱，你眼睛就当局者迷，特别你很想结婚，你就会很紧急，紧急之下容易犯错，你知道吗？对，紧急之下容易犯错。就像我的电脑呢，好像在做那个，比方说要做视频的切割，或者是在线上开会，线上课程的时候呢，以前都不会，就最近这一个礼拜，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对，最近两三个礼拜吧，应该一两个礼拜，它会有时就会黑屏，本来还不严重哦，只是偶尔黑屏。然后到底我对他做了什么呢？我这个电脑 dump 很白痴的电脑，电脑白痴的，反正呢，他就出问题，就变成常常宕机，常常宕机。那因为这个新的电脑我真用不惯，真的让我火冒三丈高。那个整个键盘，你知道键盘主要是打字，我的文字档要打得要死要活，它就不合适。然后那个鼠标什么都，哎呀，那简直是要崩溃哈。好，那我就用我的旧电脑。旧电脑，苹果的电脑，但是是 Windows 的那个系统，这两个礼拜特别，一天要当三次，然后呢，那只要是在线上教课或者视频切割的时候剪辑的时候，它就崩就没了，崩就没了。那我只好重新开机，然后那个充电哈，把它插上去就可以了。比方说满格满电吧，它就显示没电。好，没电我插上去，我插上去没有三分钟五分钟又说是满格。就算我全部用电都用完了啊，然后它没电了啊，我一看啊没电了，好，那插。结果呢插呢没有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说满了百分百。然后呢又充不进去，但是其实又没有百分百。所以呢你都不知道什么问题。那我就在想，还要拿到苹果手机店啊，现在新冠状又要排队啊，到底啊想一想啊，出门一趟很不容易。那天刚好从我们家经过呢，我在97街Broadway 那里竟然有一个可以修电脑的，那我就今天很高兴拿去，他就说要先诊断费45块。我什么都没带，我手机没带，信用卡没带，只带了一个电脑，我以为就留在那里，你帮我弄完我就回来。然后我说啊，那他说你得付，我说那我没带信用卡咋办？他说那你电脑可以留在这里，然后邮箱给我，然后我们送那个链接，你就网上付。那我就说你们不能先修吗？一定要先付吗？他说对，一定要先付款，他们才诊断。那我说好吧，那我回去啊，我电脑留你这。然后我说请问一下，如果你们这样诊断要多少小时？他说72小时。等我回来我就想，72小时45块的诊断费，然后电池呢要129块。我就心想他有没有，我就问他你收费有没有比苹果的高，他说不知道。所以我就打电话问苹果，结果苹果说没有诊断费，如果真的是你的问题的话，电脑是没电的话，那就换电池的话就129。那我心想你不跟我收诊断费，只收电池费，那当然是划算嘛。所以呢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吧，就打了这么一通电话。这么一通电话我们算半小时好了。然后我跑过去我就说我不要诊断，我不要修了。然后对方就说可是我们已经打开诊断。你不是说不是要先付费吗？然后我说你不是告诉我72小时吗？那早知道你就告诉我说立马嘛，立马嘛。因为我想到我今天下午我文字档还没打，我想一想，哎呀，我应该去把它拿回来，文字档打完再说嘛，对吧？然后呢你知道这就是动作太快，就对方也很不高兴。然后我就愣在那里，我说啊，我还在想我要怎么样不付钱， 我已经先跟他讲，哎，你不是说要付了你才修吗？才打开看，还不修，还整，就是说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他要先打开，这样要45块。如果是啊，那我就给他45块。之后我要不要换电池是我的事情，要换再给他129。然后他又告诉我72小时，他说72小时后，我说我打电话来问吗？他说不，我们会打电话给你。那我就想，你跟我讲的都不对啊！我就愣在那里，在想，我到底是要继续跟他争，说可是你自己这样讲呢，还是就因为我都信用卡都拿出来了，还是就算了，就给他。结果呢，他就把这个电脑合起来了，他正可能看完了，他就把它大概锁起来，怎么合起来，然后就还给我，然后就说你拿去吧，你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转身就走，我就心想，我跟你好好商量，你要的话，你真的讲说啊，那不行啊，对不起，你还是得给我们这个费用啊，那我就是会给你啊。所以呢，我就愣在那里，我其实心里面很挣扎的，挣扎的倒不是那45块，挣扎的是一种态度，你事先跟我讲的你都没做到，那你干嘛要这样吓唬我？你干嘛要那样说？然后说完了呢，我也没有说不给你，我只是在跟你谈你刚刚跟我讲的话，然后你就这么不高兴的说不要浪费我们时间。我估计他大概想我不要付，所以我心里也很我就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才走了两步，我又转回去，因为我实在想我应该给他钱。然后呢过去人家根本不理我，我想了半天算了算了，回来吧，这个太冲突，太冲突都会做出不好的事情，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那这个电脑呢，顶多那个人就觉得说，我花了这几十分钟把你电脑打开来，好算了，我不跟你争这45块啊，他损失45块，就算这样，好像我没有伤到他什么。但是结婚不是这样，结婚可不是说啊，算了，电脑坏了，好维修，好换另外一台。结婚不是这样啊，结婚如果说对方不合适，不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根基基础好呢，或者你自己呢，你自己预备好进入婚姻了吗？来找我们的这些婚姻辅导的人都是没有预备好，真的。那你们说现在听的人婚姻很幸福哈，感谢主，那这表示你当年预备好也没有，只是你们俩呢磨到最后两个人最后至终呢去认罪悔改了，然后求神再帮助你们，然后呢你们婚姻才倒吃甘蔗。倒吃甘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越来越甘甜，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而且你们婚姻之所以好，相对的你去看看，大部分在教会里面看看，都是比较敬虔爱主的人，他们婚姻才会好，因为他们会想到自己的这一部分，姐妹会想到自己有没有顺服神，有没有顺服丈夫，有一些东西不用争，有些东西就算自己比丈夫好，也很有智慧，懂得怎么帮助丈夫的。而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姐妹啊，她丈夫不信了，她丈夫台大的嘛，台大医学院又到美国医学院，那简直是顶尖的人才啊。然后这个姐妹当然也不是弱花瓶嘛，也长得很漂亮，人也很温柔啊。然后呢她就是非常有智慧，给她丈夫十足的尊重，所以她丈夫也不排斥我们这些基督徒朋友。然后呢到最后呢终于这个每一次这个姐妹都很有智慧的，然后啊我们还跟她玩那个排列组合的游戏啊什么的什么的，到最后呢人家丈夫就是这样信耶稣。所以啊婚姻啊，就算对方预备好了，你没有预备好，对方也不会考虑你。那对方除非眼睛呢，心里面眼睛瞎掉了，或者看到你有钱，否则呢他不会考虑你。那你自己是不是预备好进入婚姻？我跟你讲，自己早上起来不会叠棉被的人，大概你还不能进入婚姻；抽屉打开不关回去的人，不能进入婚姻；一个礼拜没有给自己房间打扫或者给全家打扫一次的人，也没有还没有预备好。啊，不会烧饭做菜，我不是说一定要非常的好吃哦。不过是这样啊，我记得我27岁出国留学读硕士的时候后来我信耶稣了，然后我们教会呢都有轮流煮哀宴，我就去煮，韩国人煮韩国的东西，哇超好吃的，这些单身的我们都是国际学生，都是单身，那我煮的这个Chinese food， 哇那个中国菜他们也很喜欢吃的。 我煮的还算是可以啊，逢年过节请我们这教会美国人啊，请他们来吃啊，鸡啊鸭啊，没有鸭啊，鸡、猪没有猪，鸡、牛啊，对，就是这些，还有鱼啊。我不吃鸡肉、牛肉这些肉，但人家吃嘛。我吃海鲜，他们也吃嘛。所以呢，就煮了大概八九道菜，对。然后就我们这几个人也挺好吃的，不是我自己说，是他们说的。所以呢，如果你不会烧饭做菜的，你不喜欢做家务事的，我觉得你不合适进入婚姻。你知道为什么？不勤劳的人也不能进入婚姻。那个女孩子哦，尿布你就哭的哦，你就受不了，然后，你跟你丈夫如果不懂得怎么坐下来，或你跟你妻子如果将来可能的配偶坐下来好好讨论，如果你们是怕人的人，从来不敢跟人家面子的，哇，你们婚姻一定累积很多那种压在心里面，然后等哪一天呢，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们俩吵起来呢，那都是最后一片雪花掉下来。平常你们俩脾气可好，其实都是在压。然后你们结完婚以后呢，可能就相形，就是渐行渐远，后来就没什么话题可说，那也真是很糟糕。所以这个都是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你说啊，老师，那我得完美了我才进入婚姻，那也不。但是呢，根基比较好的人进去呢，至少彼此之间的撕扯折磨啊，不会那么大。撕扯折磨真的很痛苦，从婚姻来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呢，然后现在婚姻不怎么理想，你不要等到现在如果是黄灯哈，你们自己去评估一下婚姻幸福指数哈。如果你跟你的配偶差二，比方说你说我七，他五，或你五，他九，或他七，你们只要差1到10，差2个度，那我觉得你们就是亮黄灯了，真的。然后问题就是，常常呢，姐妹会比较敏感一点啊，然后就觉得这样不行。她老公都觉得没什么，是你个人的问题。那这样，老公呢，你婚前就应该眼睛睁大一点看啊，那婚后才发现是这样，那就去谦卑一点吧，去做婚姻辅导啊，真的。来找我呢，那我们本来是不会做线上辅导，但是一旦要做线上辅导呢，那也是。等同到场是一样的，一样是很贵的。别找我。那如果你要找我，那又不能付那么贵，那你就公开吧，让我们可以观摩。观摩呢，那就我就训练这些服侍神的人。那这样子呢，那我们就不会收你一堂就6000块啊，我就不会收那么贵了。所以呢，当你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好好想一想。如果婚姻现在已经不美满了，赶紧去做婚姻辅导吧，因为婚姻辅导是有特定性的啊。我参加的几个那个学生小组讨论，我发现哇，这些神学班的人头脑知识真的很好，但是一讲到落实呢，大家讲的都很泛泛，就等于是你今天呢冲到那个医院，然后说医生医生，快点快点帮助我。医生说你什么问题？我不舒服，哪里不舒服？我不舒服，讲的都不能够很具体，勉强讲说拉肚子，然后问那你吃了什么？我就跟大家吃的是一样，你到底吃了什么？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锁不定你的根源问题，你找不出根源问题，难怪啊，你找别人真的是不能对症下药，所以你最好呢还是寻求圣经辅导吧。那我们并不是在所有城市都有圣经辅导员，所以呢很想栽培啊。最近有一个人竟然写信来说当然他又歌功颂德一番呐，又称赞了李老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完之后呢，就说有负担呐，不知道有没有资格来学。我就心想，你要学就学，干嘛还要问有没有资格？还有啊，我们课程都已经宣布了那么久了，都开了好几次第一门课了，你为什么不来学？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大家都觉得想学想学，但是其实没有。等到最后一秒钟呢，我们都开课开，课程都到一半了，你才要来学啊！我都觉得这样的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不收这样的学生。还好第一关都不是我审核啊，但是呢， 我们的确是很努力的在栽培圣经辅导员，但是跟不上，我的意向啊遥遥无期啊，只好等主耶稣如果没有再来，就等以后神兴起下一世代的人吧。啊，想要一线城市几年内至少一个，二线城市几年内至少一个，这个就交托给主吧。总之，婚姻不好的人，赶快亮黄灯就应该去做保养保健，不要等到亮红灯，那简直是劳民伤财，很辛苦的。那你如果还没有进入婚姻呢，那你要记得，你真的要学习跟基督联合。对对对，就是跟基督联合。我其实很想跟神学班的主任建议哦，就是你们的学生啊，就这样栽培啊，是有头脑知识啊，神学教育可能考试的时候都可以满分，但我发现缺乏跟基督亲密的生命，没有这个生命。你知道什么叫亲密？比方说，你可以上网研究，你可以听这个人那个人，然后你把李老师所有的他个性什么都摸透透。但你从来跟我都没有真实的关心，没有关系，没有真实的。我哭你也不会哭，我笑你也不会笑。当我别人说我怎么样的时候，你也不能理解我当我犯罪的时候，你也会像别人一样拿石头打死我。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是跟我是一块儿的，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不亲的话。你不会以神的心为心的，他哭你也不哭，他忧伤你也不忧伤，他喜乐你也不喜乐，他以你的悔改为乐，你是以掩藏罪别人不知道为荣，然后他以你浇灭圣灵感动为忧愁，你是以我的罪被人家发现了忧愁，所以你们俩没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啊，还没有结婚的人，赶快吧，让你自己跟基督真正联合。然后呢，给这些大龄女子也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写的，永远不要处于绝望，然后你就不顾一切，反正只要是异性，他跟你他说 OK，你就啪结婚，千万别，以弗所书5:25-33，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这个奥秘，好好去思考吧。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想透了、想通了，又跟基督联合的话。你不会过度欲求婚姻，你也不会过度惧怕婚姻，当然你也不会低估婚姻的价值。婚姻是很棒的，婚姻是很美的。我宁愿天下敬虔爱主人都结婚，越多越多这样爱主人，越多越多他们都结婚，因为两个人真的是比一个人好不像我啊，每次要祷告呢，我还得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然后跟他们一起祷告，你别以为祷告跟谁都能祷。以前我跟我们那批学生啊，祷到最后我都觉得受不了，不是很真诚的，都是那种高言大志堆起来的话语。祷呢，我们的心不在一块儿，祷不起来。但是祷得起来的人呢，人家也有他的时间，也有他的配偶，我总不能霸占别人的吧？他忙我也忙，我们要凑在一块祷，还真难。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在芝加哥还是在底特律，我们一起祷或电话祷，祷完之后呢，真的就是那种敬拜神，那种就是把你自己真的就好像提升到神的宝座前，那种祷告完真的是有说不出的那种，我也不会形容，但不是因为要那样才去祷，不是的，我不能形容。这种喜乐，因为这个喜乐呢，如水冷暖，自己自知，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跟你描述的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两个人真的是比一个人好一个人呢当一个忧愁，当一个哀伤忧愁有两个人一起分享的时候呢，那个哀伤忧愁就减半；当那个快乐呢跟另外一个人分享的时候呢，那个快乐那个喜乐就加倍。所以想想，两个人真的是比一个人好。但是你如果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你也别成天脑袋瓜都想着要结婚了，真的不。为什么呢？因为真正能够满足你、实现你这个人的，有那个力量来使你自己成为一个人的，那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对于结婚的人， 请问你会给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最主要的一个意见，你会提什么意见呢？我会提的意见就是把你自己的功夫先做好吧，就像你想到武当山拜师学艺啊，那最他们都有所谓的基本功，你这个基本功没学会，你下面要那种招式啊花拳绣腿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根底。所以呢，你跟耶稣基督联合的那种基本功如果没有的话，你进到婚姻里面都是花拳绣腿，那一定没用，这个婚姻一定会把你折磨得要死要活的。当然呢，你信耶稣我还真不愿意看到你是这个样子。所以父神啊，求你按照提摩太凯恩牧师今天所写的，真是让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慎思，能够一想再想三想四想啊，想想你所提借着提摩太凯恩牧师在提醒我们的，不要跟不信的人，而且要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在生命里面去落实有果子的人，而且呢还要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眼睛要亮一点，还有呢关于自己是不是预备好了可以进到婚姻帮助我们。最后请帮助我们还没有结婚的人呢，不会成天满脑袋瓜都是想着要结婚，好像结婚了我这个人生就完美了，然后就一了百了。主要帮助我们，也帮助教会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婚姻当中真的是能够越来越两个都往你的方向走，越来越敬畏你，他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圣灵所结的美好的果子，帮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体恤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或姐妹的软弱，让他们真的愿意去认养认养一个男的，认养一个女的单身，然后呢让这些单身阶段的弟兄或姐妹有机会见习，到他们家给他们烧饭做菜洗衣服，给他们孩子换尿布让他们在婚姻生活里面真的也给这些还在单身的人有一个逢年过节也有一个家，但是最重要是事实上给出灵性上的这样的一个忠告，来扶持这些在教会里面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但是主啊，最重要是请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跟你主耶稣才是我们最后最后最后最终极的那个丈夫，那个羔羊的婚宴，基督跟教会，帮助我们的眼睛能够从这个地上婚姻转到天上，以至于我们再回到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有目标，是为你而活，是来服侍你。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